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美东时间1月26号礼拜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月22号美国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之前的一日川普在瑞士的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那时，意外地提到他在第一任期那时爆发的 COVID 疫情。他说突然听到下属汇报讲疫情大流行，武汉到处都是遗体，就在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栋大楼周围。他说我一直讲病毒是从武汉那里来的，那些遗体是用装遗体的袋装住的，我们是透过卫星看到的。他们说中国发生了很奇怪的事，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最后我们遇到了 COVID 疫情，全世界都遭受了苦难。川普决定退出 WHO 是和 COVID 疫情有直接相关的。病毒在2019年11月底就在武汉爆发，但是中共采取种种的措施掩盖真相，欺骗美国和全世界。12月30号被称为疫情吹哨人的武汉医生李文亮在他自己的微信那里说，出现沙士提醒同行注意保护，即刻遭到警方打压。12月31号中共才向 WHO 通报武汉有不明肺炎流行，但是 WHO 几乎是成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地公开赞扬中共政府反应快速。2020年1月14号还在这里替中共讲话，说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没有发现人传人现象。2020年1月23号武汉封城，这个是近代公共卫生史上第一宗将1100万人口的大城市采取封锁措施。但是 WHO 迟到1月30号才宣布中国武汉爆发的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且强调不建议对中国实施旅行或者是贸易禁令，迟到3月11号才宣布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间 WHO 总干事谭德赛多次地夸赞中共防疫政策成功地阻止了疾病的爆发。因为中共的隐瞒和在 WHO 的帮助下，令美国和世界错过了防疫的黄金时间，令病毒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固然川普政府有独特的情报来源，包括上面川普所讲到的卫星和国安副顾问博明通过自己在中国的个人关系所获得的信息。2020年1月31号川普不顾反对断言签署对中国的旅行禁令，暂停有病毒传播风险的移民和非移民入境。不幸的是独木难支，为时已晚，疫情已经在美国扩散了。川普愤怒了，一度将 COVID 病毒称为中国病毒。2020年7月6号美国政府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一决定于2021年7月6号正式生效。2020年9月22号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抨击中共是 COVID 病毒的罪魁祸首，要求联合国追究将这一场瘟疫带给全世界的国家。但是到了2021年1月20号拜登政府上台，即刻取消了退出 WHO 的决定。2025年1月20号川普宣誓就职之后，即刻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因为 WHO 对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以及其他全球卫生危机处理不当，未能够采取迫切需要的改革，亦未能在其他成员国的政治影响下保持中立。1月25号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集会上，川普再次讲到中国和 WHO。 他说我们每年给5亿美元，而 中国每年是给3900万美元。想下，尽管中国人口是14亿，比美国多得多，中国是给3900万美元，我们要给5亿美元。如果中国多交啲费用，或者我们会重新加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他们必须进行改革。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应该只是川普的一步棋，并不是以后不会重新加入。事实上，有多位总统都曾经利用过美国的金融和外交影响力，迫使相关的国际机构做出改革，令它符合美国的利益。比如列根在1983年宣布退出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后来美国在2003年重返。我们认为呢，川普退出 WHO 更多的是个策略。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退出 WHO 不是说一刀两断，在全球共同防疫方面，美国还是要同 WHO 建立某种合作关系的。川普这个是以退为准，迫使 WHO 重新审视和调整他和中共的关系，建立起新的工作准则，以创造美国重返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川普退出 WHO 的目的是为了就疫情追责中共打开道路，中美直接交锋，令中共没办法再拿 WHO 做挡箭牌。当然，川普有很多的武器和创造性的思维令人难以捉摸，在这里只是讲两条。第一条，疫情溯源，疫情是怎样起源的呢？这个问题不解决，追责无从谈起。现在主要有两种讲法，自然外溢话同武汉病毒实验室泄漏有关。川普在之前多次公开讲，病毒从武汉病毒实验室泄漏了，从第一日起我就是这样讲的，我从未改变这个睇法。2025年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报告说， COVID-19 病毒可能是来自中国实验室泄漏。这份评估是拜登政府任期即将结束那时下令进行的审查结果，在川普政府上任之后公布。4月18号，白宫发布了一个改版之后的 covid.gov 网页，认为 COVID-19 大流行的真正起源是中国实验室泄漏。虽然中共在病毒爆发初期就一直在度掩盖真相，后期又引力和销毁了病毒样本和实验室数据，导致外界采集病毒起源的证据难度加大。但是美国应该还是掌握了一些硬核的材料，比如川普所说的卫星图片和美国政府掌握的一些情报线索，以及美国对中共情报人士所做的一些工作，只不过美国政府没有公开披露。川普政府在推进疫情溯源方面是具备一定条件的，亦是大有可为的。第二条是支持密苏里州对中共追讨疫情的赔偿。2020年4月，密苏里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就中共应对疫情的做法提起法律诉讼的州。当时川普说，我肯定这个不会是最后一宗。一番曲折之后，2025年1月27号，该案在美国密苏里州东区联邦法院进行了庭审。3月7号，联邦法官林博裁定，中共政府应该对在疫情初期掩盖真相和囤积防护物资负责，需要向密苏里州支付超过240亿美元的赔偿。密苏里州总检察长 Andrew Bailey 说，这个判决为历史性的胜利。中共拒绝出庭，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逃脱造成难以言喻的痛苦和经济破坏。我们打算通过扣押中国拥有的资产来收取每一分钱，包括密苏里州的农田。11月19号，密苏里州检察长 Catherine Hanaway 请求美国国务院正式通知中国， 打算扣押部分或者是全部由中共政府持有的资产以支付这笔赔偿金。中共就倒打一耙，亦对密苏里州提起诉讼，并要求赔偿3564亿人民币，外加所有的诉讼费用，仲保留进一步索赔的权利。目前川普政府对密苏里州追讨疫情赔偿的问题似乎持审慎立场。怎样应对中共是川普第二任期的最大挑战。川普已经有了一个大的战略，正在度逐步展开，其中包括疫情追责。但是疫情追责走到去哪一步，在战略上就取决于川普对美中关系大局的总体把握。在战术上，这个取决于美国掌握了几多的实质证据和相关法律障碍的排除。当然主动权在川普的手上，中共则是穷于应付，顶多只能够是耍一些小流氓的伎俩。我哋好高兴咁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三高代谢宝北美货品终于到啦，而家已经开放订购，欢迎到健康520官网落单。随住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揾有效嘅健康管理方式。台湾嘅陈先生透过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揾到佢嘅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讲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佢就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同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引入咗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嘅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跟住系同大家讲下，中共官方宣布将游客被查嘅当晚，河北出现血月，系兵起之兆。喺海外爆出消息之后，只有四日，即系1月24号，中共嘅官方就迅速证实，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参谋部联合参谋长刘振立已经落马。这个消息在海内外引发强烈的关注，所有人都在度看实中共政局将会走向哪里，关注住军方的动向，关注住习近平是不是会遭到反噬。中国古人讲啊，天垂降，事吉凶。在官宣的当晚，有河北网友拍到血月。最近几年，全球和中国大陆都多次出现过血月，即是月全食。在古代，血月的出现被睇作是大凶之兆。中国古籍里面将血月列入月变的一种，月亮变色将有灾殃，变为赤色的时候是由下而起的夺位争战兵祸和大旱饥荒的征兆。西汉的易学大师经房的《周易妖尖》讲，月变色，赤为争与兵，赤气覆月，如血光，大旱，人民饥千里。唐代开元占经将血月睇作是一种天象异变。书里面讲啊，月以食而赤者为兵，意思是话月食之后呈现红色，预示住将会发生兵祸， 战乱或者是血光之灾，仲话国家易主，大臣将灭，此时将有兵祸发生。宋史《天文志》记载话月、赤、冰、寒，显然血瘀的出现同兵祸、干旱存在住紧密的联系。最令人震惊的记载是1644年4月24号，即是崇祯17年的3月18号，常州府志孙之禄的私人笔记《二新野录》和清初的小说《铁官图忠烈全传》都记载了这一日月赤如血。而就在这一晚，崇祯皇帝在梅山自缢。第二日，李自成的军队攻入北京，明朝灭。而事实上啊，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的异象就未曾断过。近五年来比较重大的就有郑州的暴雨，河南天空惊现血雨，长江上游金沙江出现江水倒流，辽宁沈阳突然出现深坑，南北方多地洪水肆虐，河南驻马站上空出现巨大的发光物体下坠，所谓的革命圣地延安的窑洞被冲冧，各地的飞虫、乌鸦、燕子频频出现，黑天鹅突然降临在天安门广场，敦煌沙尘暴令到天空由红转为黄，故宫太和殿的大门倒塌，一个接一个的空兆，是上天的警示，亦是上天的慈悲。那为什么河北出现血月呢？而且是在官宣张友侠同刘振立落马的当晚，是巧合亦或是天意的彰显呢？资料显示，中共中部战区陆军第81、82集团军的军部驻地就在河北省境内，共围住北京，它的总部是在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有京畿重地之称的保定市。前内蒙古官员杜汶在自媒体节目里面引述体制内的消息说，中共军队现在是自建政以来最紧张的时候，作为军中二号人物的张友侠在军队里面提拔了上千名的将军，他被捉了之后，中共军队随时可能大规模哗变。他还透露说，习近平十分之害怕部队进京，习近平要求各部队按照原地待命，不准调动。他说现在全军各部队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所有人员都回到去岗位，行动电话对外联系全部都停止了。显然最快进入北京的军队，除了北京驻军之外，最近的就是河北驻军。河北驻军回应了天象，出现异动吗？感谢观众朋友，这一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